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7年2月25日星期六，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针对已经发布的新闻报道，指称川普总统竞选团队的官员和俄罗斯官员之间有过联系一事，川普政府的资深官员证实，白宫办公厅主任普利巴斯同联邦调查局资深官员对此进行了交谈。白宫和联邦调查局就正在进行调查一事的谈话，有可能违反了司法部长长期以来秉持的限制白宫和 FBI 就未决调查进行接触的道德规则。但是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资深官员星期五早上在与记者交谈当中表示，坚决否认有关白宫请求 FBI 公开否认纽约时报一篇报道遭 FBI 拒绝的有关新闻报道。纽约时报的报道说，在2016年竞选期间，川普的亲信和俄罗斯政府之间的官员有过联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曾经报道说，普利巴斯和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以及副局长麦卡比进行过接触，请求他们揭穿有关川普的亲信涉嫌和俄罗斯有过联系的相关报道的真相，但是被科米拒绝。星期五，在一些新闻机构被阻止参加白宫新闻发言人斯派塞的简报会之后，白宫受到了尖锐的批评。几家对川普总统持批评态度的新闻机构，其中包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纽约时报，被排除在这次简报会之外。一些被视为同情川普的媒体，例如布莱巴特新闻、美国新闻网以及华盛顿时报，被允许或者受邀参加了这次的简报会。其他被允许参加简报会的主流电视台包括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全国广播公司以及福克斯广播公司。包括美联社在内的一些新闻机构为了声援被排除在外的机构而拒绝参加这次简报会。星期五，在白宫的一名美国之音的记者未得到邀请，因此没有参加斯派塞的这次简报会。据美国康涅狄格州联邦地区法院的一份指控书说，2月16日，美国联邦检察官指控一位叫做英达的中国公民涉嫌从事逃避申报要求的金融交易罪。这份指控书说，英达在2011年4月28日到2012年3月30日期间，在6家银行分50次存入了总数为$464,400的资金，每次存款都低于$10,000，有意规避美国法律对大额存款的申报要求，因此构成了一年内超过$100,000的非法活动。这份指控书说，英达的妻子和家庭居住在康涅狄格州的法明顿，他本人在中国工作，往来于中国和美国之间。美国前国防部长帕内塔说，看似由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从事的对与他不和的同父异母的哥哥的这次暗杀行动，反映出朝鲜领导层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星期四，在被问到如果经证实平壤确实有责任的时候，他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对此，帕内塔对美国之音表示，这将果然验证我们对朝鲜政权的最坏猜测。任何人只要让领导人不高兴，或者让他怀疑与自己的观点不一致，很显然他就会遭到毫不犹豫的暗杀。美国前国防部长指的是这位朝鲜领导人从事的一系列政治清洗活动。美国政府计划在4月份之前开始授予建造美墨西部边界围墙的合同，以兑现川普总统的主要竞选承诺。美国海关和边界保护局说，将从下个星期开始接收围墙设计的所谓概念文件，并在3月20日之前从中选出一些最佳的方案。该机构将请求供应商提供建造成本的估算，在审议他们提交的竞标之后，将于4月中旬左右开始授予合同。这对政府建造项目来说，就速度而言，已经是相当快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2月24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三个话题是老兵上访中纪委如何挑战军队忠诚度，中共地方诸侯争相表忠心，意在19大上位，张艺谋新片长城北美受挫，原因何在。参加前两个话题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民间学人独立评论人士王康先生，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中国严密封锁的一个突发性新闻，数百名中国退伍军人冲破各级政府的围堵拦截，星期三在北京中纪委大楼前举行示威活动，要求更好地解决他们的安置问题。在中国社会控制如此严密的情况下，在十九大之前的敏感时间点，这些军人何以能够组织起具有相当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中国退伍军人的困境是否会削弱军队对于政权的忠诚度？对于动荡不已的中国社会将产生什么影响？我们首先请各位嘉宾来评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杨建立先生，你对这次这个抗议的这个敏感的时间点你是怎么看的？
显然是这个退伍军人或者说老兵的维权活动，这次的维权活动选的时间点就是两会之前。
嗯，
实际上老兵的维权不是一个新鲜的现象，在过去的20年来，平均每一年有3次进京去这个示威啊请愿。
嗯，
那在这个地方政府啊，在省政府、市政府或者其他这个地方政府的抗议活动更是不计其数。
对，
它不是个新鲜现象，但是比较新鲜的是什么呢？只是在今年内一年内，它的规模变得非常大，
对，
能够进到北京。在6次以后，我们知道只有一次有大规模的聚集在北京这个抗议示威，那就是法轮功，1999年达到这个近20000人，然后就没有再没有，包括几百人聚集都非常困难，
对，
几十人有时聚集都非常困难。那老兵能够聚集起来这么多人到北京来，这是一个非常新的现象，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那老兵呢是一个特殊的维权群体，它是个体，让人感觉到它是体制的一部分。那这个政府对它进行打压的时候也投鼠忌器，他们的组织力也非常强，和现在的这个国家机器的军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和上层也会有很多很多的联系。
嗯，
所以它的维权和其他的群体的维权是不一样的。
对，老康您怎么看？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这次这个中国社会的这个控制是非常严密，那么这次报道是数万人要冲破地方政府的突围，最后是几百人，那么在这个中纪委大楼前出现。那么您的看法，您觉得他们怎么能够组织这样规模的这种？
不能说这些退伍军人是拿枪的反对派，但是他们是曾经拿枪的军人。
嗯，
我想起了就是将近100年前在俄国发生的1921年的卡梁斯坦的水兵十月革命的功臣，他们因为这个反对的战时共产主义，他们公然举行军事起义哗变，提出的诉求远比中国的这个100年之后的退伍军人的要强烈的多。他们提出了很多，最核心的一条，我们要苏维埃政权，但是我们不要有共产党的苏维埃政权，包括释放政治犯，包括言论自由，什么什么人身自由在内。但后来遭到列宁为首的就是陀螺斯基、图哈切夫斯基他们的严厉的镇压。过了将近100年，中国居然出现了一个不拿枪、曾经拿枪的这个，我认为他们就是政治反对派。
嗯，
当然他们提出的纯粹是经济的诉求，没有任何政治方面的要求。但是这个经济的诉求和政治的这种反抗，也可以一夜之间转换。这恐怕是中国政治事件的最新的一个风向标。
嗯，好的，高文谦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这么多人到京城去。啊，这么多人呢到京城去呢，这个确实是不同寻常。我觉得呢，这一方面呢，这跟军人的素质有关，他们组织严密，并行禁止；另一方面呢，我觉得话呢，这个里面可能也跟当时就现在的形势有关，因为现在这个军改呢，正是进行到呢这个处理中下级军官的这么一个阶段， 而呢，由于人数太多，地方呢无法接收，因此的话呢，这个也有也各种形式的这种推诿，所以呢，军中阻力非常大。所以呢，我认为呢，不排除有人呢，就是放水，故意把这帮子退伍军人这股祸水引向北京，那么表达对军改的不满。
嗯，好，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
这个关于这次退伍军人的抗议啊，这个人数上有各种各样的报道，最保守的说法是数百人，但是一般的说法有高达万人，那么还有那退伍军人本身的说法是高达20000人，说规模不小。另外还有一个特点是说，去年的话他们抗议呢是去民政部或者中央军委大楼，但这次他们是去的中纪委，这样发出的信号呢，他们的信号是反腐败，也就是说他们直接诉求是地方政府，认为地方政府克扣或者是挪用或者贪污了这个退伍军人的安置军费。但这是个表面现象，但内在的现象来说呢，有可能就是说这个所谓军中反腐啊、军队改革啊，或者是这个30万人的大裁军，影响到了很多人，这个军中很多人啊，这个上级下级啊不满。由于这种不满的话，不排除中国军队的复杂性，内部有人给习近平出难题，那么就煽动这些退伍军人来。而这次退伍军人的人数啊，这个已经经过地方政府层层克扣、层层的围追堵截，到达北京之后仍然高达10000人。如果说不是地方政府层层围追堵截，恐怕高达的人更多。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两会前，在19大前控制如此严密，用习近平要求在15大之前控19大之前控制所有的管道，维权律师被抓，在网络上发言被抓，那异议人士更不用说，所有人都在被抓。在这样的情况下，居然有这个高达万人的这个退伍军人出现，我认为呢，还是那句话，就敌人恐怕不在外部，而在内部，就军队内部党的内部的政敌给习近平造成了障碍。
好，杨杰律师，你对这种可能性怎么看？
对，我觉得这种可能性还是非常高的。习近平上台以后啊，对于军队的整肃花了很多的精力，
对，
而且进行军改、打裁军，这些呢都对这个现代的军人啊造成历史上的损失，也使得很多的军官、中上级军官、这个岌岌可危。那这些人肯定他不是说我就坐以待毙了，他肯定想办法进行这个反抗。这种反抗的方式，最好的方式现在来看呢，就是和退伍军人的维权结合在一起。而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民间上只要你能够组出来一定的力量，他一定有政治上的人来给你指导。而这个军人呢，他有自然的连接，和他这个军队的一些将军啊有自然的连接，所以他们组织力量本身就很强，这样又有这样的连接的话，我觉得这样的抗议活动就造成了现在的规模。另外一个呢，就是围追堵截的是哪些人？是警察，是武警。武警就是现在的军人。
对，
实际上可能在维权的这个队伍中有很多是以前的武警战士，所以呢，他们我看那个报道，很多武警在围追堵截的时候，他说我们不会这个用暴力这个对待这些这个维权的人士，就是说他对待这个群体和对待其他群体是不一样的。另外，这个群体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基本上政府知道他的那个诉求不会升级，就是说他就是要求这个落实这个安抚政策，
对，
安置政策，他不会说上升到一个政治上的诉求。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在很多地方围追堵截的时候进行放行，造成现在局面。刚才破空提到，就是说这次的抗议活动为什么不到民政部，不到这个军委大楼，到了这个
中纪委
是一个什么地方？是告状的地方。
嗯，
也就是说他们这次到中纪委要告状，告谁？那告哪些呢？有两方面。一个呢，去年十月份政府已经承诺解决问题，但是仍然没有解决问题，有一些不作为的官员是哪一些？另外呢，就是说他们在安置过程中，他肯定有些经费是被这个当地政府给贪了，或者军队的有些这个军人给贪了，那么当然就要告这些人。到底这个箭是指向何方，现在还很难看出来。
王康生，你觉得中国政府在处理比如说普通民众的这个上访诉求，或者是说军队军人的上访诉求方面相比，有什么不同的这个处理方式？
我还是回到这个可能是那个水兵的哈，这处置办法。列宁说我们要坚决的镇压，让他们20年之内不敢再反对我们。然后这些军队8万军人开赴波罗的海，血腥镇压，将近10000人的水兵死于非命。但是这些都是一些汉子，军人可不是一般的民众，没有一个人投降，抓住的俘虏的全部枪毙或者送到集中营里面去。但是他对俄国的整个的影响非常深远，直接改变了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列宁被迫转入新经济政策，而且给后来1991年就是将近 70年之后的苏联的解体，实际上埋下了第一道伏笔。现在这个退伍军人两次在京公开的云集、公开的示威，那最大的一个挑战的对象肯定是习近平本人。他是中央军委主席，他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军改是他主导的，所有的矛盾，不管他们包围军委大楼、国防部大楼，或者是什么集中军委大楼，实际的对象最高的。直接的对象我觉得是习近平，就看习近平怎么样来处置这批曾经拿枪的准政治反对派。
好的，高文杰先生，我们知道军队是中国这个政权或者是维稳的最中间的力量，那么如果处理军人，比如退伍军人方面处理比较强硬的话，会不会影响现在的军人、现役军人对于政权的这个忠诚度？你觉得这种担心有没有必要？
确实是这个军人呢，是现代这个现在的维稳的这个中共维稳的最后一道防线了。而这个我觉得习近平他们呢，这个在处于一种两难的状态，轻重不得。如果出手轻了，那么压不下去，他会蔓延到更多的地方；如果出手重了，那么又会的话使现役军人感到心寒，影响军队的稳定。所以呢，他现在的基本的策略呢，我就是看了一下他们有些视频，包括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他在跟那个这些退伍军人这么一种对话。他们现在基本的策略呢，是采取一种缓兵之计，采取一种拖字诀。那么先让他们先好言好语的劝，绝不采取任何的这个刺激他们的做法。那么让他们回去，回去之后呢，就不管不问了。而且更重要的是还会枪打出头鸟。去年在围攻中央军委的时候，网上就说带头人已经不明不白的死了，这个是中共一贯的手法。这个希望这些退伍军人们虽然打着旗号是拥护党中央、拥护习主席，但是呢这方面要千万要小心。
好的，陈伯公先生。
这个中国古人说啊，这个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对共产党的情况来说啊，成也军队，败也军队。我们看到前苏联还有罗马尼亚等国，这个前共产党国家的倒台啊，是军队倒戈，那个倒戈一级，最后导致政权垮台。现在中国这个退伍军人起来闹事，这个今天可能是退伍军人，明天可能是现役军人，今天可能是下级的这个军人或者军官，将来可能是上级的军人或者将领，这些可能性都存在。这个地方其实这个始作俑者还是邓小平，发端于1989-1964这个八九镇压和1964屠杀。当时邓小平接见这个军队镇压之后的干部的邓小平说过一句话：军队是通过了考试是合格的。从接个第二年开始，1990年，邓小平和江泽民等人为了这个讨好军队，大规模的增加军费，每年暴涨20%，是全世界增加军费最猛的一个国家。而其中相当一部分用于改善这个军队的待遇。这个军队的待遇改善了，就是说不仅是工资好、福利好、吃得好、睡得好，那些装备什么都好。养一个普通士兵啊，平均国家就要花费10000元以上。那个养一个军官更是就是数万甚至数十万。在这样的情况下，现役军人啊待遇太好，跟退伍一退休就一退伍之后形成巨大的落差，退伍之后就没有那样的待遇。同时地方政府有克扣，说是退伍军人感到落差。而且由于现役军人啊待遇太好，37%的人超重，那个坦克兵连坦克都钻不进去，说这个军队啊就整个就腐败啊。中间就更不用说这个军队腐败之后啊，这个买官卖官形成的风气恶化，说这过去20多年啊是一个循环，20年一个循环。我看到这次有老兵在山西遭到殴打，说上北京殴打他们的是那些公安或者武警，那些人年轻，20多岁哈，这个待遇优厚，年轻气盛，殴打这些老兵。但是他要想，这些老兵当年就是他们那个样子。这些老兵，我们看他穿的服装，有的人是这个80年代、90年代参与了六四镇压的，有可能；有的人可能是90年代这个又穿迷彩服的等等。说这些人当年就是维稳工具啊，这个代表这个政府来维稳镇压人民，今天他们成了被镇压的对象。说今天那些殴打老兵的公安武警，自己要想一想。今天你是镇压者，明天你可能是被镇压者。今天你是坐上客，明天是阶下囚。所以呢，同病相怜，还不如啊，这个同心一气的想一想，这腐败的根源是什么？自己待遇不好的根源是什么？这个国家制度，到最终来说，还是应该说是一党专政的制度，造成各级民众的利益啊， 无法得到保障，因为每一个利益群体没有代言人，说只是有权利来决定利益分配，蛋糕大小由上面切了算，说这些都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好的，这个话题因为时间不多，我想请每位最后还有30秒钟时间，就这个话题还有什么要补充或者点评的最突出的一点？
好，
还有什么？
老兵维权给习近平政权造成很大的这个困难，解决他会这个财政漏洞很大，恐怕解决不了。另外如果解决了以后会鼓励其他的群体进行维权，但不解决就会使这个老兵啊继续聚集，而且影响现在的军心，而军队是他权力最后的一个保障，所以他现在面临着这个两难，而如果拖久了不解决的话，他就成为继新疆以后的另外一个火药桶。
好，王康先生30秒钟时间。
当这个军人退伍军人都开始公开的站出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公开的示威的时候，这个国家这个党这个军队的这种危机就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了，我们只能说是拭目以待。
好的，高文杰先生30秒钟时间。
这些退伍军人他现在所面临的困境呢，实际上呢就是普通草根民众所面临的困境，那么我认为是三座大山：第一，老无所养；第二，老无所居；第三，老无所依。那么这个问题要解决的话呢，根本是在维持现行的政治体制下是完全不可能的，在权贵资本主义的这么一种社会条件下，因此呢，他们现在办法只能是采取拖字诀，往后拖。
好的，陈伯公先生，30秒钟。
这个解决退伍军人的问题啊，要说容易也容易，要说难也难。容易的话，军中的将领贪污那么多，光一个徐才厚，光一个郭伯雄啊，就是多少亿，家里的现金要用秤来称，这些钱拿出来足以安顿这个退伍军人。但是难在哪呢？难在就是说这个当局啊，要把所有的钱集中起来，第一个是维稳，第二个是这个用在军中扩充军力，增加军费。说他这个当局认为退伍军人啊就是这个饥饿啊，食之无味，弃之可惜。那么如果说对把他们用起来，对外不能形成战斗力，对内又不能成为镇压工具，已经没有用。但是你说是不用他们了，他们可能又是后备役，说对当局来说很困难。而且退伍的军人会不断增加，队伍会越来越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局要拿出钱来安顿他们是不容易。我觉得根本的办法还是要改变这些退伍军人他们解决的渠道，不是由当最高的权力来决定，而是由比如说各级人民代表啊，通过某种决议、某种这个民意性的代表来解决，甚至于就是说，当然民主化之后，军队国家化这些问题能够得到妥善的解决。
好的，有关老兵上访的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从19大前官员献媚邀功热来谈中国的官场问题，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是海涛，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欢迎回到2月24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距离19大还有几个月的时间，但是好戏已经开场。最近一段时间，地方诸侯和中共高官纷纷表功邀功正表现，称为集体发力。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歌颂习近平讲话纵贯古今，气贯长虹。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多次表态要坚决维护习核心地位。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强调要不遗余力地清除博王思想余毒。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高调推出武警大演习。中国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宣称要坚决抵制司法独立等等，不一而足。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多位高官因为不听话和妄议中央而获刑或者下台，显示对习的个人忠诚成为官场升迁的最重要的指标。那么中共政治明星们的表演能否为他们的19大上位加分？习近平上台以来如何改变了中国的官场文化？我们今天也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请陈伯公先生来跟我们评论一下，我们知道距离中共19大还有半年多时间，习近平最近讲话强调要在党内抓关键少数，受到这个官媒的盛赞，你觉得这究竟是什么意思？透露什么样的风向？
抓关键少数啊，是个政治语言，因为从管理上来讲，这句话讲和不讲等于说白讲，因为管理原则本来就是抓关键少数，
从上到下一个金字塔管理，上层、中层、基层管理不一样，不可能一个这个高层的人管理所有的人。所以，但他为什么讲出来呢？对习近平来说啊，他是一个告诫高级干部。他最初的关键少数只有王岐山和栗战书两个人在高层，那么逐渐扩大，他开始成立一些小组，也是抓关键小数，认为他掌握一些人来为他服务。他后来他本来想绕过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政治局常委，后来发现绕不过，他就把政治局一天到晚组织起来学习，这叫抓关键少数，把他们搞得诚惶诚恐。那个为惶恐不安，其实他反腐败也是抓少数，就是说选择性反腐、定向反腐，抓他的政敌。说这两个少数抓的结果，他的关键少数的一个潜台词就是习家军，就是我要培植我的习家军。你要听明白了，你顺我的你就上位，你不顺我的就下去。而且他的手法就是，你如果顺我，我栽培你，你成为习家军的一员；你不顺我，对不起，进大牢，因为反正你们都贪腐。说这个关键少数的语言一出来之后啊，这个官员可以说是心领神会，都纷纷的这个邀功啊表忠。
嗯，好的，高文先生，您的看法？
习近平提出来抓关键少数呢，实际上他还有一句话叫做牵牛鼻子。实际上呢，我觉得呢，他是在这个玩这个猫捉老鼠的游戏，那么实际上呢，是在这个考验，这个实际上是在敲打考验中共各方的这根大员。这个实际上他是仿效毛泽东当年呢，提了说党委书记要当好班长，管好党委一班人，目的呢是要在中共十九大前呢，来考察中共各方大员的这个忠诚度。另外呢，让他们的话呢来进行一场忠诚度的比赛，其中我觉得呢，李鸿忠呢就是习近平树立的这么一个标杆。那么待会儿我们还可以再分析一下这个李鸿忠具体谈了些什么样的肉麻的话。
好，
那么这种现象呢，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呢也看出来呢，习近平现在虽然被树立为核心，但是的，而且是大权在握，但是他呢，在这个党内高层呢，并不得人心，因此呢，没有安全感，因此通过这种表态，又把文革中的表态文化又重新搬出来，实际上呢，就是反映出一种心虚的一种状态，这让人们想起文革时候的大量的这种表态，特别是1976年四五的批邓的时候，各省的这种表态，实际上是反映了这个当政者的这种心虚的状态，而不是有自信、有力量的一种表现。
好的，听听王康先生对于现在中共这种表忠心、表态，就像刚才高文先生说这种文化的这个蔓延。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实际掌握过政治权力，但是一旦掌握权力之后，共产党人天然的就会想到统治的办法。统治办法第一就是要抓好所谓少数关键人。列宁就说过，如果无产阶级不能推出自己的政治领袖和精英代表，他就不能巩固和发展自己的统治地位。毛泽东说嘛，什么路线决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的因素了。这个习近平这种抓少数关键人呢，这是共产党的自大狂，这是对现代民主生活、民主的价值的蔑视，也是对中国人民的蔑视。这是典型的共产党的这种专制制度的这自我表白。但是这一点呢，实际上是不是习近平的专利，不是他发明的东西，这个就是少数人的统治，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这种专政，这个不遗余力的表达出来了。但是当然这个是不是他的，就是1949年七届儿童全会，毛泽东就说了党委的领导方法，有从12个办法来认证所谓一个党委班子重要性，尤其是所谓党委书记的担任班长的这个重要性。这个是因为习近平要重新要集权，要大权独揽，要走斯大列宁、斯大林，尤其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这个独裁和领袖崇拜的道路，所以他就必然要提出这个所谓的少数关键人的这么一个概念。
好的，杨建迪先生，
这个所谓的少数就是中央委员，这是对的。你只要抓住了中央委员，从他的逻辑上来看，他的权力就稳了，共产党的权力可能也就稳定了。这个实际上刚才我们讲的表态文化一直都有，没有中断过。只不过就是习近平当政以后啊，就越演越烈。实际上这个表态文化呢，它是为了这个保护自己。任何一个大员、一个诸侯，他的权力的来源是来自于皇帝，皇帝虽欲虽取，那他就必须每天保持着表忠心，这样能够有对他这个权力啊位置进行保护。那在这个十九大之前， 这样的进行表忠心，当然就有另外一层意思，它不仅仅是保位置，而且还要卡位置，就是我要更上一层楼。
对，
所以呢大家就纷纷的表态。但是一般正常是这样，真正的亲信和这个亲信他不一定就这么表态，往往是心里没有太多底子，但是呢有可能上，可能上的过程中还有点麻烦，那他这时候可能表现的就非常的过分。像李鸿忠就是这种人。李鸿忠他做天津市委书记，那自然的就要做政治局委员，那是不是能够做政治局常委，我恐怕他连自己都不敢想，但是他做政治局委员能不能保住，实际上他心里没有把握，所以他要拼命的叫，因为他屁股上屎太多。所以我仅举一个例子，就是说真正叫的最响的不一定就是习近平的亲信。
好的，陈伯国先生，我们刚才都提到几位政治明星，那么李鸿忠是高文谦先生和杨洁篇都提到党内的政治明星，这个献媚表忠之风啊，在海外的媒体引起一些这个报道，那么你自己认为最突出的表演者是谁？
现在最近我们看到胡春华，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最高法院长周强，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以及这个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都纷纷出来表忠心。在去年刚提出习核心的时候，只有李鸿忠几个十一个省市跟进，当时天津市委书记黄兴天津的代理市委书记黄兴国跟进，但黄兴国已经落马。当时的几个重要省份，上海、北京、重庆、广东，包括胡春华、孙政才，并没有表态。那么胡春华的表态跟前面有个差别，是因为他感到团派岌岌可危，自己有危机感，开始表态了，拥护习近平的核心。孙政才表态是因为前段时间中纪委指名道姓的，这个几乎是指名道姓批评了重庆，说是这个没有权力的清除博王，就是薄熙来王立军的这个遗毒，那么他着急了，慌了，他认为他这个接班人的地位恐怕不牢靠了，赶紧出来表态了，而且直接说要清除博王，要这个跟紧那个习核心，这个然后这个李鸿忠啊。是最肉麻的一个，他在遣词造句上琢磨很多，什么纵贯古今啊，这个指引方向，气贯长虹，把这个习近平说成古今第一完人，而且李鸿忠啊还说了四个排比句，说习核心是什么呢？就是方向，就是旗帜，就是信心，就是力量。再想起文革中有四个排比句，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这跟文革中说李鸿忠就是文革中的这种善于穿拍牛拍马的小人。但是你如果说他是林彪呢，又抬高他了；你说他是江青呢，他不配；你说他是张春桥，城府不够；你如果说他是姚文元，文采又不够。这个是个什么呢？这个是个奸计小人。历代王朝啊，就是到了王朝之末就奸计小人。三国时候诸葛亮就说过一句话嘛，诸葛亮说：“清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在《出师表》里，他又说：“这个清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历代王朝到了末期啊，都是小人当道，奸臣满堂。这个明清两代更是如此，这个什么魏忠贤啊，什么和珅啊等等，都是这些现象。说今天的李鸿忠现象，这种心态，这种现象，让习近平感到很舒服、很受用，恰恰表明了红潮末日的征兆。
好的，听听高文谦先生的看法，您来点评一下这些最近这些表忠邀功的这些表现。
这个李鸿忠呢，他是秘书出身，他非常会揣摩上意，他呢。这个就是在这个可以说呢，就是刚才已经说了，他是当今中国这个官场里面阿谀奉承文化的这么一个典型。他本来呢，他是在这个在广东的时候啊，他是在张德江主政的这么一个时期，他被提为副部级干部，因此呢带有这个江派的色彩。但是这个人非常会审时度势，他看到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的话呢，习近平的用人之道呢是用人为忠，而且非常喜欢吹捧，被人歌颂这一口，好这一口，因此呢他就立刻改换门庭。那么他呢是最早提出来呢就是拥护习核心的地方大员之一。那么这回的话呢又是冒了更大的尖儿，他最近提出来说呢，刚才破空引了一些话，我这还有他另外的话，他叫要绝对忠于党，忠于党的核心，忠于党的领袖，这是基于理念理想信念的大忠诚、铁忠诚、真忠诚，绝对 忠诚，可以说呢已经是到了肉麻之极了。这个呢就让我想起来呢，当年毛泽东在这个个人崇拜的这个过程中呢，当年的柯庆施啊就提出来说要崇拜毛主席啊，要崇拜到毛主席要到迷信的这种地步。我觉得李鸿忠这些话呀完全是比这个当年柯庆施的这些话呀还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像刚才建立所讲的，李鸿忠这种人呢究竟结局怎么样呢也不好说。那么呢确实有可能因此能上位，因为习近平他需要这种人。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有可能他因为在官场里面的话呢这么捧习太过分呢引起众怒呢，最后被习近平利用了一把之后卸磨杀驴。
好的，我想听听王康先生的看法，因为刚才大家都谈到这些官员的这个表忠心的这种献媚的这种风气，那么这个呢也是为了迎合上号哈，就是那么习近平自己本身跟这个有很大的责任。我们知道中共就像您刚才说当政以来这种文化一直都有，但是现在习近平上任以后怎么加深了这种文化，或者把这种官场文化登峰造极了？
倒不完全是中共的官场文化，这个在中国是源远流长，中国的专制社会有强烈的奴隶制的痕迹，就是奴仆们对组织的绝对的孝顺，然后换取他们的好处。以前的这个庄子的《列御传》里面最那个《御列传》里面很有名的一篇文章，那《列御寇》我也说错了哈，对不起，就是秦王生了病了，然后这个他的臣子如果给他能够治疗的话，得一胜一个马车；如果能够用舌头去舔干净的话，那就给五辆马车。这个有个成语嘛，或最有名的叫邓通的人，就是《史记》里边的《蔺姓列传》里边那个邓通，这个晋文王会也患了这个是不是真疮害病，邓通给他舔，用舌头舔，然后还说当他红肿之处就是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奶酪。这个是千古流传。中国的官场文化不完全是共产党的，就是专制社会。共产党非常不幸，也非常无耻，他没有继承中国的好的传统，中国的所有的坏的传统，包括卑污的官场传统。明清的四大谴责小说，尤其是《官场现形记》，那是记录的非常的详尽了。最有名的是李宗吾先生的《厚黑学》，做官的就是两个诀窍：脸皮厚，心子黑。那就能够往上爬，这是中国的为官之道，中国的官场文化的精髓。破空先生有一个《中南海厚黑学》那本书，可以看看。
好的，我们知道除了这些表忠心的这个风气以外，还有很多利用自己的职位来邀功，比如说新疆的这个陈全国最近搞什么大阅兵啊，什么武警啊，还有就是最典型的就是最高法院院长周强表示，他作为法院的院长，他表示要抵制司法独立等等，这个也是让外界瞠目结舌。
好，在说这个之前，我先说一个经济学上有个理论叫发信号。为什么人要发信号呢？因为人和人之间不能够完全了解，也就是说习近平不能够完全了解地方诸侯是不是的中心，所以双方必须互相发信号啊。这个对于诸侯来，他发信号的方式就是表忠心。因为什么呢？如果你不喜欢习近平，你说他好话，你的心理负担就重，
对，
心理成本就高。
对，
如果你能克服这心理成本，就说明你还是喜欢他的。所以这是一个经济学非常著名的一个模型。所以呢，这些人呢就不断的要发信号来使习近平对他放心。OK， 用这个理论我们来看这个胡春华、孙政才。回来我再讲这个陈全国。这个胡春华和孙政才的这个角色和其他人不一样，他俩是曾经当做王储去培养的，只不过他们接班的秩序被习近平打掉了，因此他们有个废太子的身份。废太子最容易引起猜忌，在上一轮的这个表忠心中，他俩就非常沉默。那这样呢，就这个习近平就说啊，你的心理这个成本太高了，因此你不愿表忠心，对不对？那么按照他俩的能力、资历，以及这个共产党的伦理，在任何的这个政治再坏，他有他的一定伦理，就他俩不让进这个政治局常委也比较困难，但是他俩还是不放心，说在这个时候他一定要表忠心啊，来保证我只要进了常委啊，就算是保全了。那么另外我们来看陈全国和周强啊，陈全国这个和周强是肯定要进政治局委员的，就要入局的，但是入局和入局又不一样，因为入局了有权利，有的人有权利，有人没权利，所以 他们要抢最好的位置。比如说最习近平最重要的位置是什么呢？那就一个是中纪委书记、政法委书记、公安这个部部长、军委、中办主任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些人，所以他陈全国不一定不是习近平自己的人，但是他这时候表现出来，就是说很可能他想往政法委这个方向来发展，就是这是一个大权在握的一个位置。
对，
那周强呢，当然现在很想进这个政治局了，那我想进政治局可能性也很大，就是说他实际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盘算，而这种盘算呢，你要真正的细致的把自己放在他的那个角色上去考虑的话，就是还是能够揣摩出他在想什么。但是我们毕竟是外面的人，不知道内部的任何的信息，也可能是一个偶然的因素就决定了用你而不用他。比如说我开个玩笑，我说李鸿忠为什么那么忠啊，他习近平为什么让他当了天津市委书记呢？因为他名字好啊，叫李鸿忠，因为习近平现在就是要的忠心，鸿忠鸿忠多好。那黄兴国，你把我兴国的计划给黄掉了，当然我不能用你，所以这个不吉利。所以也许内部的斗争就因为一个偶然的因素就决定了胜负，所以我们只能从外面做一般的逻辑进行推理。
说到这个黄兴国，我们知道他是前天津市长，那么最近刚刚宣布党内处分，那么国家安监局长杨栋梁被判刑15年，还有北京市委原副书记吕锡文也判刑15年，据说呢都是因为不听习近平的话，或者是所谓妄议中央，吕锡文的这个罪名上有妄议中央这一台，那么才导致下台或者坐牢。那么我想谈呢，就是说现在站错队下台是不是已经成为习近平时代一种新的这个潜规则，听听陈鹏鹏先生的看法。
对，这个妄议中央这个说法是非常荒唐。刚才王开先生提到这个古代的一个专制传统，我想回应一下，呼应一下，就是说的确中国现在的阿谀之风啊有古代的传统，因为古代这个三叩九拜三呼万岁啊，对皇帝歌功颂德，培养奴性人格2000年一贯，必然形成一种这种官场文化的这种堕落和腐败。但是跟历代王朝相比，今天的中共官场那可以说堕落得非常的彻底，是最彻底。古代王朝我们还知道还有一些说法叫做这个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像唐朝还有谏议官制度。那么杜甫，一个大诗人杜甫，他就是个谏议官，他的职位叫做右拾遗，当时左仆射右拾遗，说杜甫呢雅号呢有杜工部还有杜拾遗的说法。如果是按照这个习近平的规则妄议中央，他杜甫这样的大诗人就会被处死，因为杜甫呢给他给抓起来说你妄议中央，然后就给你安一个罪名，什么时候接送了个礼物就处死就了之。那今天的官场人人腐败，那抓一个理由很容易。而且古代的这个王朝在好的时候还有个最高标准叫武死战文死谏，就武将呢战死沙场是最高的荣誉，而文官呢觐见皇帝，皇帝不听他撞死阶下，这是最高的荣誉，这是一种骨气一种正直。但是到了王朝衰落王朝衰败，或者是这个中国的历史上是倒着走，越到现在越不行，明清两代更腐败，到了共产党更腐败，腐败到极点之后，这些什么文史谏武史文史战武史谏的传统没有了，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些也没有了，最后是政治民主没有，古代传统中的美德也没有，所堕落到就是完全是诸葛亮所说的这种小人当道啊，就是魏忠贤时代啊，这个和珅时代。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今天的这些官员那个表忠邀功请赏，意在19大的政治局宝座、政治局常委的宝座，个个都是叫板朝廷、威震中央，包藏祸心、包藏野心。说刚才那个，我回应建立一句话，说到黄兴国和李鸿忠，我以前说过一句话叫“黄兴国不兴国，李鸿忠不忠，并不忠”，以后可以逐渐验。黄兴国已经验证李鸿忠的秘密。我想也可以验证。
好的，听听高文清先生对于现在的这个潜规则，尤其是所谓站错队和妄议中央这两个说法，在习近平时代这个推出这样的说法，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呢，明显的是用贪腐来治罪，那么来整政治对手，这是杀鸡给猴看的，这实际上已经成为习近平执政的一个时代的一个痕迹。其实这个话呢，中共官方的报纸呢早已经说了，譬如说这个郭伯雄、这个徐才厚这个他落马之后，军报就有文章，就一语道破这个真谛。这个就是说，他们俩的问题的核心不是贪腐问题，而是政治错误。那么呢，我还想呢，也想就是回应一下这个王康刚才提到的这个，中国这个官场文化的问题。实际上呢，确实是中共官场里面的这个阿谀奉承的这个文化由来已久，并不是从中共开始起。那么实际上呢，始作俑者呢是法家。那么韩非子呢，他当时提出来叫做弑君八术， 这个实际上是开创了研究这个帝王术的这么一个先河了。那么专门来研究如何揣摩上意，如何在官场中的升官之道啊。那么这种官场文化呢，说到底呢，实际上是一种下跪的文化，它实际上是跟皇权专制社会的这种人身依附的关系，它是根源就在于此。因为皇帝是至高无上的，因此所有的臣都是莫非王臣的普天之下，所以的话呢，全都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呢，这个是中国的历史情况。而共产党呢，把这种中共官场的文化呢，又给它发扬光大起来。它是在列宁主义的这么一种这个铁的布尔什维克的这么一种集权的这个政党的这么一个框架下，又把它发展起来，而且呢，有自己创新了自己。我觉得最典型的呢，就是表忠心的文化和表忠心的群众运动，这个在历史上是没有的。所以呢，前有刘少奇、林彪，啊，后有文革的秀才，今有周代瑜、李鸿忠，因为只有这样子才能够把这个阿谀奉承的作为敲门砖，才能够上位，才能够官运亨通。在习近平在这个任上呢，已经把这个问题呢，就是提供了非常充分的社会土壤。
嗯，好的。最后时间不多，还有王康和杨建立先生分别回答一个观众朋友的问题。那么有一位叫 Abner Wang 的观众朋友请教王康先生，他说前苏联有没有过类似的表忠心事件，或者类似李鸿忠这样的这个跳梁小丑？
权力拜物教和领袖拜物教本来就来自苏联，尽管中国源远流长，但是现代性的共产党的集权主义的这种表忠心来自苏联。我举个例子，斯大林是始作俑者，列宁还没搞这一套。1928年开始是搞这种个人迷信。1928年的有一期的这个《真理报》用8个版面的这个篇幅发表了斯大林亲手提起来的一些重要的一些政治新秀的文章，卡冈诺维奇、什么弗洛西洛夫。最著名的是贝利亚和赫鲁晓夫这两个人呢，写文章不遗余力的这个鼓吹斯大林是我们当代的列宁，这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但是后来啊，这个赫鲁晓夫28年之后，1956年在苏共20大开始鞭尸斯大林，而更早的53年，斯大林之死据说就死在贝利亚的手中。所有这些鼓吹手啊，他们实际上都不是发自真心的。中国的最著名的毛泽东的两个鼓吹者，那当然刚才高文先提到是刘少奇和林彪，都死于非命。我要说一下这个孙政才，我简单，我来自重庆。孙政才的现在好像仕途突然不好了，理由是这个什么回头看中纪委的一个什么组哈、巡视组，说是他清除薄熙来和王立军的遗毒不彻底不利。我就想问问薄熙来和王立军的遗毒是什么？我当时还在重庆，2010年12月，当时的王楚、习近平同志到了重庆，高调的支持薄熙来、王立军的唱红打黑，超过前面6个常委，这个不是遗毒吗？谁都说现在中国是没有习近平的习近平路线，薄熙来只是在重庆唱红打黑，而习近平是在全中国，是在全世界要唱红打黑。
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是
没薄熙来的薄熙来，对，是不是？另外就是这个孙政才在重庆如履薄冰了、经济上一枝独秀。2016年1月4日，习近平本人就到了重庆嘛，说重庆大有希望啊，怎么刚刚一年就变了？他突然，这是典型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就是孙政才这个山东小伙子，在我看起来哈，政治上有没有前途其实无关宏旨，但是呢，这套做法就是习近平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这套做法，就是典型的斯大林和毛泽东那套做法。所有的当事者参与者未必都有好果子吃将来。
好的，杨建立先生，有一位叫 Ed Chow 的观众问说，19大以后随着习核心的巩固，权力斗争趋于缓和，那么党内党外两条路线全面向左转的问题是不是会得到缓解？那么你的看法？
19大以后这个权力斗争不一定缓和，因为19大以后大家就想20大以后怎么办，习近平会不会做第三届，
对，
围绕着这个事情恐怕新的政治斗争又会这个起来。所以呢，他这个政治斗争永远不会结束，而习近平永远不会感觉到自己的权力就稳定了，这是他的这个 它的最大的一个陷阱，它将会这个陷阱里拔不出来。而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他要继续想集权，集权呢，就他用了一个说法，就是你不能妄议中央，不能妄议中央就是你不能说我，你不能说我要干什么。因此呢，大家都晋升，而中国面临着很多的现实问题要解决，这个严重的腐败、贫富悬殊、经济上要正在衰退，他怎么办呢？他那个邪路他不走，所谓的邪路就是引进更多的民主自由啊，对人权做更多的保护，民众介入这个参与政治更多，这些他不愿意做，这是邪路。对他来讲，三权分立，比如说这个宪政民主，这都是邪路。那没有办法怎么办呢？只有往左走。往左走呢，是他能够找到的一个唯一的一个办法。所以他在语言上、行为上，甚至在思路上，都越来越觉着向左走啊。但是我觉着呢，这个路恐怕肯定是走不通，因为中国已经再回到文革，我认为他再愿意都已经不可能了。
好的，有关十九大前中共官员如何表忠邀功呢，我们就谈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王康、杨建立、高文谦和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接下来我们要和美国嘉宾戴博对谈张艺谋新电影《长城》为何对美国观众缺乏吸引力，请你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2月24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中国著名导演张艺谋新片《长城》被中国媒体誉为中国主题和好莱坞制作营运结合的里程碑。《长城》虽然在全球范围获得不错的票房，但是在北美却惨遭票房滑铁卢。那么这一部耗资巨大的电影为何对美国观众缺乏吸引力？为好莱坞和中国未来的合作大片提供了什么样的教训？我们最后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我们请到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政论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 Robert Daly 戴博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戴博你好，欢迎您参加焦点对话节目。
你好。
好的，你看了《长城》，你自己觉得这部电影的这个优劣到底怎么样？为什么这部电影对北美的观众缺乏吸引力？听听你的分析。
其实不只是美国的这些观众说这个是一部那个烂片，很多那个国内大陆的那些观众也是这么认为的。我是跟我的15岁的儿子去看的，因为他应该很喜欢这些有点像打打杀杀的这些科幻片，他应该喜欢，可是他也觉得很做作，很没法看。他说：“爸，如果这不是你的工作的一部分，我也看不下去。”我觉得主要他的政治色彩很浓，而且他的那个故事情节，他的那些剧本都是写的不好。我并不是要求每一部电影要是阳春白雪，有艺术性的那样一个电影。张艺谋他自己说这个是个吃爆米花的一个电影，可是爆米花还有爆米花的这个标准，我觉得这个从某一个角度来看都是那个水平比较低的。
我们知道中国的很多批评者认为这个电影缺乏内涵，但是我们知道美国其实也有很多缺乏内涵的大片呢，也成为票房的赢家。那么换句话说，就是从纯粹动作片和商业片的角度来看，你觉得这部片子的这个致命伤在哪里？
这个不只是没有内涵的，它也没有幽默感。美国的很多这个所谓的 blockbuster 这些大片，他们会讽刺他们自己。你看很多那个蜘蛛侠、那个蝙蝠侠这些的，他们知道他们的故事情节，他们的那个出发点很荒谬，所以他的娱乐价值很高，可是他同时可以讽刺自己。可是因为这个是中国的软实力的一部分，有一定的那个政治方面的目标，所以给你一个感觉，就是所有的中国的角色就特别的严肃，没有幽默感啊。这个就是大一统，所有的道德是那个中国的角色才有，是中国的一些角色叫那个马修这个中文怎么说就是那个男主角，那个美国的男主角，叫他怎么信任，怎么做好人，好像他不懂，好像他不知道爱国是什么。可是这些中国的角色都给美国的观众的一个感觉是，这不像个真实的人似的，他只不过是个符号。
好的，我们知道《纽约时报》的影评说这部电影充斥着这个价值观的说教。我们知道中国的文艺啊讲究这个寓教于乐，但是美国观众对于说教特别的敏感。能不能请你说说这部电影在什么地方触犯了这个敏感点，让美国的观众可能感觉到不太舒服？
也不是说特别不舒服，他们就觉得很缺位似的，没有什么 什么可看的，因为那些怪兽那些饕餮他们没有意思，他们也没有性格，你也不知道他们的目的是什么。而且那些所有的中国人的这些角色尤其是那个女主角，他们都是盖世英雄，是一个特别城市化的一些人，
高大全的人物。
哎，你一点都不同情他们，你并不觉得他们像一个真实的人似的。而且其实那些外国人的角色也只不过是一个符号。我不知道那个张艺谋是否看得出来这个剧本写得很不好，很多台词你一听就笑。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他有点不伦不类，所以不成功。你不能跟比如说那个周星驰那个功夫那个电影，很多美国人爱看，
对，
他并不是为了吸引美国人，就是因为周星驰要拍出一个他自己要讲的故事，他自己爱听的故事。所以比如说功夫，你觉得应该浪漫的地方很浪漫，应该幽默的很幽默，应该有娱乐价值很有娱乐价值的，可是并没有变为一个为了就是拍给外国人看的。可是张艺谋和很多那个中国导演，他们拍他们自己的东西给中国人看，挺好的，蛮好看的。可是因为他们是对外国的这些故事，或者对于外国的这个叙事艺术这个传统缺乏了解，所以他们每一次要拍这些吸引外国人的，几乎没有一个成功的。
我们知道中国的资金前进好莱坞，那么美国近来有很多的电影都试图加入一些中国的元素，但这些元素呢，往往让人觉得不太自然哈。那么我想听一听，那么中国也有，比如说包括像姜文这样的名演员，都说美国不接受中国的这个中国元素，是因为中国没有航空母舰。那么我想听听你的看法，你觉得好莱坞怎样？就是说，中国电影怎么做才能让美国观众比较自然的喜欢和接受中国元素？你觉得这从中间的教训是什么？
所以这个我觉得跟那个航空母舰就是。是毫无关系的。第一，我承认，就是很多美国虽然是很开放、很国际化，美国也有美国式的封闭，很多美国人就是懒得看带有那些字幕的任何一些电影，他们也对国外的一些故事是缺乏兴趣和好奇感，这是我们美国的观众的一个问题，我承认。可是很多你说的这些中国的元素只不过是放在电影是给中国的观众看，就是为了吸引中国的这些眼球的一些装饰品而已。有真正的那个中国内涵的美国电影并不多，到现在为止那个最成功的可能就是那个功夫熊猫啊。功夫熊猫在美国是非常受欢迎，因为它把中国的元素，可是它把美国的对于那个性格、对于幽默还有对于那个故事情节的一些了解比较成功的合而为一。可是这种例子并不多美国有美国封闭的一部分，可是我并不觉得是排斥中国的元素，也跟那些硬实力是没有关系的。可是其实很多中国国内拍的一些电影的故事情节，对美国人来讲的就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感觉。不能说都是这样，过去有很多像那个芙蓉镇红高粱、那个秋菊打官司、活着这些电影都是比较成功的。可是只有极少数的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感兴趣的美国人才看这些电影。
对，好，我想最后就是还有一分钟时间，你觉得这次长城的这个电影对于未来中国和好莱坞合作经营拍大片的这个模式提供了什么样的教训？听听您的看法，一分钟时间。
我觉得这些教训就是中国的导演、中国的那个剧本作家并不应该追求美国的观众，无所谓，他们不重要，就要拍出一些自己觉得质量好、你自己想讲的一些故事，要不然你就是有这些套路的东西有一个很死板、很城市化的东西，成功不了。中国的那些观众说是烂片，美国的观众也没有兴趣，而且这样子的很多中国非常优秀的艺术家就是违背了他们自己的才华，我觉得是出卖了他们的艺术似的。
好的，最后一句话，张艺谋这个片子出来以后，在中国有影评说张艺谋已死，指的是他的才干和他的才华。那么你对张艺谋近年的这个表现有什么评价，总体的评价？
我觉得他比较早期的很多电影就是我非常欣赏的，可是大概从拍那个英雄以来觉得他的政治色彩有一点太浓了他是想满足那个中国的有关部门，这是要经过他们的审查。而且他拍那个比如说北京那个奥运会的这些开幕典礼， 一样一样。其实我看这个《长城》这个电影，我就回想那个2008年啊，就是人越多越好，就是同时打鼓什么的，差不多是这个感觉，就是要告诉你中国很伟大，你应该尊重我们，给你这个感觉。
嗯，好的。好，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因为时间关系到这儿就不得不结束了。感谢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 Robert Daly 戴博先生和我们的对话。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